刚刚结束的六四纪念活动，香港有十几万人上街，6月9号又有百万人上街，也就是每七个香港人中有一个人上街，反对所谓的修订逃犯条例，口号叫做反送中，直接指出所谓逃犯条例的实质就是引渡到中共统治的无法无天的法院去审判。有些朋友认为把少数可能罪犯引渡到更严厉的地方接受酷刑也许不是什么坏事吧，这就大错特错了，这是共产党多年洗脑造成的错误思维模式。共产党的这种逻辑使用诡辩论的偷换概念做出结论，因为在没有接受公正的审判之前，你无权认定这个人就是罪犯，既然不能认定，就不能用对待罪犯的方式对待嫌疑人。何况酷刑本身是制造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之一，反对使用酷刑是80年代的新刑法的重大改革之一，也是前30年滥用酷刑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教训。既然共产党自己也认识到有罪认定和使用酷刑是造成无法无天的主要原因，并且早在40年前就在法律条文上做出了纠正，为什么现在又恢复了无法无天的旧制度呢？这就要从一党专政的本质说起了。既然是专政，它从本质上就不能容忍不同于统治者的意见和行为，或者说人作为动物的本能就不喜欢不同的意见和行为。人类几万年来的制度探索就是如何限制作为社会组织领导者的这种专制的本能。民主政治保障了限制领导者本能的可能性，专制政治则无法保证对领导者本能的限制。即使所谓的集体领导制也很难保证，中共本身的历史就证明了所谓的集体领导不过是个不稳定的过渡状态，很快就会恢复到它的本来面目，个人或者少数人的独裁专制。而专政能够有效维持，就必须制造恐怖的气氛，也就是对所有人的心理压力，让所有人学会闭嘴。如果人们可以把法律当作保护自己的盾牌，当权者所需要的心理压力就会大打折扣，敢于挑战统治权的异议分子就会增加，统治者实现自己意志的权威也就大打折扣。所以专政的体制就必须是不尊重法律的体制，而对个人最有利的政治体制就必然是尊重法律，也就是尊重个人权利的政治体制。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就是民主政治，香港过去也是在英国殖民当局的民主政治保障下的尊重个人权利的法律制度。所以在中国人民遭受当局的屠杀时，香港人民看不惯，很愤怒，上街抗议，并且给了中国人民援助和保护，但那毕竟是别人的事情，只出于义愤和同情，不是切身的利害关系。现在中共的魔手直接伸到了香港人自己的切身利害上了，香港人终于觉醒了，知道自己习惯的有法律保证的生活即将结束，专制暴政即将突破边界，降临到自己的头顶。而且和大陆的情况一样，这个专政会渗入到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无所不包，就连法官和律师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执行法律，不知道如果执行了法律是否会遭到统治者的报复，所以他们也集体出面抗议，将大陆的无法无天延伸到香港。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说得很对，有了这个引渡法，中共就不必违法跑到香港来绑架，可以直接把他们不喜欢的人引渡到无法无天的共产区法院，施以酷刑和制造冤假错案，在香港制造共产党所需要的恐怖心理压力，推广他们的暴政。